欢迎回到12月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全球最大的军事联盟北约这个星期举办70周年特别峰会，中国崛起成为最大的议题。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公开表示，不是北约要进军南中国海，而是中国正在靠近我们。北约手提中国威胁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北约的转向是欧洲的自觉，还是像中国官媒声称的那样是美国运作的结果？面对接连受挫的外交，中国外长王毅要求官员表现出更强的战斗精神，但是战斗精神能否改善北京的外交困境？今天我们也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首先我想请陶杰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次北约峰会联合声明首次提出中国逐步逼近的这个议题，那么您如何看待北约的这个表态？那么对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外交意味着什么？先听听您的观察。
这一天当然早晚要到来啦。川普来了欧洲，虽然他在欧盟也在西方阵营里头也是很有争议的角色，但是这一次他总算是统一口径，统一立场啊，当然还不是100%。最大的问题还是德国的那个女总理叫默克尔夫人啊，或者是马克龙啊，也有一点点的啊，就是说啊，并不是100%。但是这个欧盟是另一个层次，北约作为一个军事组织，这个立场统一了，啊，因为呢，现在欧洲跟美国一样，啊，总算呢就醒过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不久以前在欧洲，就是在欧洲，这个叫瑞士达沃斯，达沃斯那个经济论坛，全是那种欧洲的这个白人呢，金融界啊、银行家啦、什么学者啦。啊，个个带着非常仰慕的，这个表情去听中国的总理啊，或者是国家主席啊讲什么反对保护主义，我们主张全球化。但是，这帮学者精英没想到，中国的这个对欧洲的这个影响力，它隐含的这个意识形态跟价值观，是跟你整个欧洲不只是不一样。而是相冲突的，这种事情我们5年前、10年前明眼人早就看到，但是要这帮金融进什么银行什么学者精英，要足足从克林顿到现在20年才醒过来，啊，一看兵临城下，不对，哎呀，怎么连希腊的港口都叫中国买了？买了以后怎么样？他来影响我们的言论了，啊，他来这个叫我们这个不许说那个不许说了。啊，我们这个意大利的这个牌子，这个广告上打了一点呢，政治上他们认为不正确的东西，马上就制裁下架了。那现在欧洲国家是第一次觉得，他500年从文艺复兴以来的那种自由的价值观是受到威胁。这个威胁不来自俄罗斯，不来自伊斯兰世界，而来自给你大把大把送钱的这个中国。啊，所以呢，这个呢。隐含着这个整个欧洲对中国崛起的不安，因为他认为这个价值观互相冲突。当然中国不是这么看，中国说我给你钱，我给你发展什么高铁啊，我买了你的什么汽车厂啊，但是欧洲看着不这个不对劲，你买了汽车厂以后把它给大卸八块，把里头的什么工业的图纸全都搬走，然后我们这帮人就遣散。这个冰冻三尺，到现在是必然会发生。
好的，杨杰先生，你怎么看这个北约这个转向？你觉得对中国的外交意味着什么？
对，刚才陶杰先生分析了欧洲的觉醒，以及这个中国和欧洲关系的这种趋势，这个趋势是对的。但是欧洲的觉醒没有像陶杰先生是描述的那么好。是的，刚刚觉醒啊，在觉醒过程中。那这个，
而且内部分歧也非常大。
内部分歧非常大。北约它实际上它是，1949年成立，是针对苏俄的威胁，啊，保卫欧洲和北美的这么一个军事联盟，是针对苏俄的。苏俄的事情早就不存在了，从这个冷战结束以后，所以这个北约从冷战结束以后，有些人就说要解散吧，等等。当然后来遇到了这个恐怖主义的威胁啊等等，现在到了今天，到了中国，那这次的这个北约里边的这个声明中说到中国是一个机遇和
挑战
大家都知道，刚才这个陶杰先生也分析了， 可以说这个它军事的现在概念也发生了变化，国防的概念也发生变化，以前基本上是地缘式的，现在除了地缘式的再加上网络再加上太空，其在各个领域里可能北约这些国家北美和欧洲都受到了中国的挑战和威胁，所以这个挑战是明摆着的。那为什么叫机遇呢？因为像这样的军事同盟它需要一个明确的敌人，没有明确的敌人，就像冷战的时候他说我们要解散吧，啊，我们存在的意义在哪里？现在中国的存在已经成为北约继续存在下去甚至加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就为什么说北约它对是中国不仅是一个挑战而且是个机遇。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国所面临的外交危机，中国曾经指望在和美国的贸易冲突引发到各个领域进行竞争受到美国的反制和这个对抗的时候，指望着欧洲和他站在一起，因为用经济的办法进行捆绑和美国进行作对。但是他忘记了一条这个价值观的问题，刚才陶杰先生也提到了，就是他的价值观完全的不一样。你现在你看中国的官媒写社论的时候，他每次都说价值观不是那么重要，他不用价值观，他意识形态，不要拿意识形态的事情来说事儿，啊，等等，意思就是你不要给我谈价值观，你不谈价值观谈什么？最终还是价值观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中国由于他坚持专制的这种价值观，他的意识形态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其他主义，他的意识形态就是反民主、反自由，他一定会受到自由民主国家的最后的这种冲突和反制。所以欧洲在刚刚开始觉醒，当然在这之前觉醒的还有澳大利亚，后来有美国等等这些国家。我想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谈新的冷战已经开始，这个冷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对，好的，陈伯鸿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北约这个把中国这个威胁首次提出来哈，作为一个议题，您觉得对于中国在全球的地位，尤其是我想在全球在军事等各方面的这个含义是什么，听听您的看法。
这次北约峰会总结就是八个字，目标转向，炮口转向。因为说到北约，北约是70年了，刚才建立也提到1949年，那么当时他的敌人是华约，华沙条约国，北约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由美国和欧洲西欧民主国家组成，而华约是由苏联，他就有15个加盟共和国，绑架了欧这个东欧八国共产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一个阵营，所以当时是这样的对垒。后来随着苏联解体、东欧解放啊、冷战结束，说北约的真正的敌人就消失了。按道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恐怕当时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新的敌人诞生了。这个敌人比苏联、比俄罗斯、比当时的东欧那些国家更强大、更阴险、更狡诈。这是北约秘书长所描述的这个情况，他不是我们去了南中国海，而是中国逼近了我们，到了北极。而且在欧洲用廉价的资金、廉价的技术投资这些基建，控制这个甚至控制这个武器技术，还有呢控制一些港口和机场，控制欧洲的命脉，说这个危险是迫在眉睫。说冷战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把话说穿。当年美苏冷战的时候，并不明确把对方定义为敌人，也不会断绝外交关系，而说话的时候都是说对手啊、或者是竞争，甚至于还有对话。有军控协议的谈判、裁军的谈判，甚至于还有互访，像赫鲁晓夫访问这个美国，或尼克松去访问苏联等等，都有互访。所以现在今天的北约说话，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新冷战口气，就在说中国的时候，描述的是挑战或者机遇啊，描述的是这个是主要的话题、主要的关切，迎接它的崛起等等，这些都是新冷战术语。实际上说穿了就是新的敌人，也就是说北约现在的任务已经很明确了，不再是这个俄罗斯。说这次唯一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是最年轻的这个这个西方首脑，但说的话是最过时、最老套的。他还在说恐怖主义和俄罗斯是最大的威胁，这可以说是过时，而且呢是这个白左啊，这个欧洲左派的这种天真，对于共产主义中国的忽视。还有一点当然是他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刚刚拿到了150亿的这个美元的大单，然后呢说这个北约老死亡对中共的这个威胁只字不提。但是北约是空前的统一了立场，不仅北约统一了立场，炮口转向指向了共产中国，那么这个对共产中国这种军事的扩张啊，这个经济的崛起以及对全世界这种监控的渗透有了清醒的认识。而且随后欧盟欧洲理事会发表了一个声明，界定了非常明确的界定， 当运用 5G 工程的时候，不仅要考虑技术风险，而且要考虑供应商所在的国家那里的法律和政策所带来的非技术风险，这就明确指向了华为和中兴。这是美国国务院表示了欢迎，这表明了美欧在华为在 5G 这个问题上也达成了空前的一致或接近一致。
嗯，我们知道中国，陶杰先生，中国这一段时间在外交上确实是头痛的事情非常多哈。那么，给人一种在国际社会有点孤立的这种感觉。那么，中国外长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中国外长王毅呢，最近要求官员在面对国际挑战的时候，要表现出更强的斗争精神，战斗精神。但是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中国外交缺的是所谓的战斗精神嘛？就是说，这个发扬战斗精神能不能真正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我想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现在在外交上面临那么大的困难，它的根源是什么？是中国的这个战斗精神不够吗？听听您的看法。
当然，这个王毅外长呢，他就以身作则啊。几年前他大骂这个记者会上的加拿大女记者，从那天开始啊，我们都看着他充满了战斗精神了，他是没问题的啊。这个至于其他的，驻外大使，像这个伦敦的那位刘晓明啊，什么也很战斗，啊，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表现得不错，啊，但是这种战斗之精神就，让这个中国在西方会有什么形象呢？是他们不管，啊，也不是这么重要，因为这些官员是要对内对上负责的。而不是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啊，或者是他们常常说的文明大国，这个什么叫文明，啊，来负责，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我认为这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啊，因为中国的外交史上也确实有非常战斗的时期，比方讲1966年、67年的那个印尼啊，65到67啊，那个姚登山，啊，那个时期也非常战斗。啊，还有41颗红星，啊，记不记得从拉丁美洲是不是，啊，有41个什么中国留学生那里宣扬革命，是不是在巴西还是什么被那边的右派政府啊什么什么什么迫害，然后呢这个各个人拿这个毛语录啊那个时候就出来啊，甚至是这个火烧住这个英国代办处啊。我看今天这个战斗比起那2-3年毛主席文革这个高潮还有一段的距离啊，到底要战斗到什么样子才能够让西方真正的对中国表示一种啊由衷的尊重，这我就不是太清楚哈，啊。
嗯，好的，刚才有一位网友他评论到，他说呢，我们这几位嘉宾呢好像有点太看高这个欧洲了，说欧洲的领导人现在连对中共批评的这个声音都不敢发出。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的看法，就是说我们知道确实北约在如何应对中国方面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实际上在所有问题上基本上都存在很大的分歧。那么北约作为一个联盟，一个军事联盟，能不能有效地应对中国？我想听听您的观察。
好，能不能有效地应对中国，我觉得路还很远。我经常去欧洲参加各种会议，尤其是和人权和中国有关系的会议参加很多，我在那里发现欧洲的问题非常非常严重。欧洲实际上面临着解体的这种趋势，它本身都很难合在一起，而且和美国的矛盾，我在会议上我开玩笑，我说我们在美国开人权会议就是骂遍世界上的独裁者，在欧洲开人权会议是骂遍世界上的独裁者和美国所以他那种天真，那种幼稚，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个忘恩负义。因为从这个二战一直到冷战，美国为了保卫这个
欧洲防务费用
啊，对，可以说是
天价
啊，做出巨大的贡献，根本性的贡献，但是好像那边都遗忘了，每个都在想自己的利益，的确是有很大的问题，分歧也很大。像马克龙这个很明显的表示出他的这个分歧来。
对，
但是北约是这个川普上台以后世界上一个趋势之下唯一大家认为还可以存在下去的一个多边组织。川普上台以后就是对这个多边主义有很大的打击，大家说世界上多边主义有什么意义啊？我美国，我作为自由国家，愿意怎么处理事情就怎么处理事情。像联合国失败的一个例子，很多可以举出很多失败的例子。北约可以说在多边主义受到质疑的情况下，大家认为还不错的一个组织。那由于中国的战斗精神啊，这个战斗精神最后是不是得到习近平的许可啊？我们还在 这个在观察，但是中国的战斗精神最终会帮助北约走下去。在欧洲，当然俄国还是一个非常现实存在的问题，不要说俄国的问题不存在了，因为地缘接近的原因，所以欧洲很多人感觉到这个俄国的这个直接的压力，所以不愿意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但是很快大家会发现，可以在每个领域中国已经接近我们，就像北约的秘书长所讲那样，不是我们要接近他，他已经接近我们了。所以中国的这种战斗精神会使北约运作下去，最终要更加团结，更加趋于一致啊，更加趋于一致。
好的，最后陈伯公先生，您有两分钟的时间来就这个北约的话题来跟我们做最后一些评论，尤其是刚才我说到这个北约能不能作为一个有效的国际组织来应对中国带来的这个挑战。
刚才先提到王毅所战斗精神，再加上华为所的这个狼文化，加起来就是战狼，就中国这个片子战狼一战狼二。说这次王毅到韩国去访问，一这个下车意思就来了个战狼精神他要求韩国100人呢、这个政界和企业界100人第二天跟他午餐会，结果这个韩国各界强烈的回应说他这个是辱韩，说美国总统日本首相来的都没这么大架子，头一天要求人家见面就见面，人家都是一两个月的规划。说这个王毅和习近平等人以为啊，这个现在已经是大国天国高高在上，权力傲慢这个是君临天下上天上国来使，你们要这个马上来赢。说这种战狼精神呢，的确是令人啼笑皆非，是的确是一个纳粹德国或者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翻版。那么不仅是新疆集中营了，所以我认为这个当然北约内部有很多的分歧，这是民主化多元化这个自由的一个象征。但是我们套用这个毛泽东或者共产党的一句话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北约不管是法国、美国、德国吵得有多凶，但是仍然是盟友，但在根本的这个普世价值和地缘政治和军事利益上是一致的。不管领导人怎么更换，或者有些领导人怎么短视，最终美国和北约这29个国家是坚强的一体。经过了70年的检验还有在早前前身的一战的胜利、二战的胜利和冷战的胜利，没有理由怀疑美国和欧洲自由民主世界、文明世界，就是北约为象征的这个民主世界不会取得再一次的胜利。没有理由认为中共想重复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前苏联的老路会获得成功，侥幸的成功，这不太可能。只不过是因为双方都有核武器，说它陷入一种冷战的状态。如果说当年的温斯顿·丘吉尔所发表的这个铁幕演讲说铁幕已经垂下，冷战已经开始，今天北约的宣言首次把中国威胁纳入其中，是一个新冷战的宣言，就是它的潜台词就是铁幕已经垂下，新冷战已经开始。
好的，谢谢各位的这个精彩的讨论。好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呢，因为时间关系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陶杰先生、陈破空先生和杨建立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我们的周末节目呢，也会对您关注香港和台湾问题，欢迎您收看。那么最后呢，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